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尼希米记的，请大家翻开我们的旧约尼希米记第四章。我们今天会来到去一起看尼希米记第四章整章的。要找到的时候，我们请大家首先在我们座位里面安静，预备我们的心。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面前再次有敬拜的时间。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慈爱的主，你亦都是施恩的主。你不单止是充满恩典慈爱，你亦都是来拯救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你招聚了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给我能够可以认识你。主，我们能够今天早晨再次在你的家里面一起敬拜的时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而我们今天再次来到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求圣灵都是在我们当中掌管我们心怀意念，叫我们都能够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有同一个领受。我们这样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咁好多人讲咧，就话荷兰人啊，佢话荷兰人咧，佢哋形容荷兰人就系一个从大自然抗争嘅一个民族。咁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赞同呢句说话。咁你，我唔知道你喺荷兰住咗几年啦。咁你有冇发觉到荷兰有好多嘅嘢，我哋可能惯咗，我哋就唔觉得系一回事。但是从一些外地来的人在他们观察里面，他发觉到荷兰人真的是跟一个大自然去搏斗的一个民族来的。最简单，我们经常说我们居住在一个什么地方，低洼，低洼的地方。我们居住的地方是低过水平线的。特别我们知道在上一个世纪，荷兰因为很多原因积了做了很多的堤坝，我们其实我们在我们近的有大的或者有小的不同的堤坝，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我们荷兰的堤坝是为数很多的，就是有很多的村落里面都有不同的大小的堤坝在这里。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的话，我们发觉到在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很多的堤坝起了之后，慢慢因为那个天气的问题啦，咁会影响我哋好多嘅堤坝会失修，有啲嘅下陷。咁大家都记得过去都有啲嘅新闻就讲到有啲嘅村落就因为堤坝嘅崩堤而令到水浸啊啲咁样，大家有冇听过啊？咁最近咧，喺过去几年咧，咁我哋都成日讲话，因为个地球嘅温室嘅效应，咁好多嘅南北极嘅冰山已经开始融化啦。咁若干年之後呢，有專家就預測去計算到好多嘅國家都會被淹沒，咁包括我哋呢個低洼嘅地方。咁當你聽到嘅時候，我唔知你心裏面有啲咩嘅感受，有咩感想，係咪應該係三十六著走去上著係咪係咪會唔會係咁呀？咁過去呢十幾年呢，咁好多嘅特別嘅荷蘭嘅公務局呢，咁佢哋都好留意整个好多嘅周围嘅堤坝嘅问题。咁发到好多堤坝，因为过去即係十几廿年个天气特别转变都係好大，咁所以呢就令到好多嘅堤坝开始有问题啦，有啲嘅下陷啦，有啲嘅其他嘅情况出现啦咁样。咁佢啲人一路去諗，究竟用咩方法嚟到去修理啲嘅堤坝呢咁样。咁喺过去几个星期呢，咁大家如果係有睇新闻嘅话，发觉喺佢嘅一啲嘅专家嘅里面呢，搵到一啲好嘅方法，就係讲点去修复呢个堤坝。 咁原來佢哋有一個最新嘅設計咧，就將好似一塊嘅屏風咁嘅板，一啲嘅纖維好大塊嘅，就將佢喺上邊插落個個泥嗰度，喺嗰啲嘅堤壩嗰度插落去咧，就嚟到去防止嗰啲嘅沙嗰啲沙嚟到去因為流失啊或者咩時候咧就會整到個崩堤嗰啲咁嘅嘢。啊，當我睇到呢個新聞嘅時候，我覺得哇，荷蘭人真係好嘢。即係喺過去佢呢個幾年，佢哋一路喺度已經喺度頭痛緊，究竟我哋嗰個堤壩會可以支持幾耐咧？好多嘅堤壩嚇，咁啊，佢哋一路喺度諗方法。咁啊，當佢哋去咁樣去諗啊，去一路去研究嘅時候咧，我覺得佢真係好似好多人所講嘅，荷蘭人真係同大自然搏鬥嘅一個民族嚟嘅。啊，佢哋喺一個自然生態環境裏邊，喺唔理想嘅環境當中，佢嚟到去。建立起他們的國家，我們看見荷蘭雖然是一個很小的國家，但是他們願意在這個大自然的裏面他們來去搏鬥。那我們看看在這個的整個過程裏面，我們知道危機是在我們的身邊，特別我們身處在荷蘭我們這個低洼的國家的時候，有很多危機會出現，但我們發到很多時候我們這裡的人唔会话坐喺度就等佢唔知点啦，有一日过一日啦咁啦。原来唔系，但系当你睇到有啲危机嘅时候，我又将呢啲危机化为一个动力。咁我哋今日睇尼希米嘅第四章，第四章里边咧亦系讲到，我哋知道尼希米就系响整个过程里边就系点样带领呢啲嘅犹太人嚟到重建佢哋嗰个嘅城墙。咁咧第四章就讲到尼希米点带领到嗰啲嘅人响。即是重建这个城墙的没几耐之后呢，他所遇到很多的困难，特别遇到很多的破坏的计划的声音。我们从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些的声音，有些是冷嘲，有些是热讽的。那他们这些不赞成他们的人来到去怎么去用阻止他们呢？他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去拦阻他们。特别当他们看见这班人这么热心去做的时候，他们很想来去阻止他们不可以成就这件事。但是我看见整个过程里面尼希米他并没有惧怕，他并且是临危不乱，将这个危机化成一个力量。今天我尝试用三方面去看，我们就是第一样，我们看见尼希米里面第一他怎么能够将这个危机化为动力呢？首先我们看看危机的来源是在哪里。我们知道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不同的来源的，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大大小小都有个因由，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尼希米所面对的危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尼希米的第四章一至五节，或者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尼希米的第四章一至五节，辛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讥笑犹大人，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人的兵丁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扪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欺倒。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老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逃没，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我睇见呢度一开始时候就记载到尼希米整个计划系一路不断受到攻击同埋反对，咁主要就系来自有一班嘅群众。咁我哋从嗰个嘅经文里面我哋睇见一开始辛巴拉一听见佢话要做呢个嘅城墙嘅时候咧，就开始嚟到去发怒，大大嘅。恼恨他们，嗤笑他们。我同样看见在这个路，我们看见从第二章的里面开始，我们看见 听见这两个字其实已经是很多次由你出现。特别当第一次我们看见辛巴第一次听到这个的这个民族准备要在他们的城墙那个居住里面去重修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产生这个情绪。那这些从一个听见开始，我们发觉到原来听见里面就是讲从人的话语里面一路传很多的东西。那这些人一路听一路听的时候，就听到说哇，这些犹太人准备去修复他们的城墙，那越听的人越多。那我们留意一下过去和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特别在第二章的第十节里面是两个人开始的，那到第十九节就讲到三个人，到第四章里面的七节里面讲到有五班的人。那反正这又跟经文记载了，初初所听到的人听到的消息，哇，有这个尼希米准备带些人去修复这个城墙，那他们就开始就想办法。那一路再听的时候，有其他人又听到了，那所有听到的人都是不是很喜悦他们去做这件事的。那因此我们看见呢，这些人有不同的人，那这些人呢是来自是四方八面的。那我们知道辛巴呢是和伦人，那他呢就在耶路撒冷的北面来到的。那多比亚呢就是亚扪人，他是从东面来的。亚拉伯人呢是在东南面来的。那亚述人呢就是来自西面的。咁东南西北都有，咁代表到咧，当我哋要做呢个件事咧，系真系叫做我哋所讲中文所讲叫四面楚歌啊，腹背都受呢个嘅受敌嘅。咁另外我哋睇见喺经文当中咧，特别响由第二节里边，咁我睇见辛巴佢哋用咗五个嚟到去取笑佢哋嘅问题啊。咁第一样咁佢就话，要对他的他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些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嘛，要献祭嘛，要一日成功嘛，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嘛。那 这几个的问题发出的时候，即代表到虽然这些的、话语这个辛巴拉他同系统和他的好朋友讲的，但是当他讲的时候，即是我们所说叫指桑骂槐，即是给这些的、犹太人知道、我们现在讲的东西你懂听了。很多时候我们人的耳仔就会听很多东西。第一个就是说，他说这些软弱的人做什么呢？其实说真的，这些犹太人在他是地老的民族，当他回到他们的故居的时候，他们一班曾经是战败的人，他们真的 是软弱无能的。那个地方亦都是失修了，是破坏了。那人丁当然不是很多啦。那我们广东人都有一句说话叫做崩口人就忌崩口碗，是吧？当你这个说话听到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听到他妈妈所说的，哇，你们一班这么小的人、这些烂鬼地方，你做什么还要 去搞什么建设呢？去重建呢？那当他们听到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感受呢？你有什么感受？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啊是啊，我们做什么？我们这么少的人数不多，这些烂地烂的城墙，我们起来做什么呢？那第二样，他第二个问题发出是要保护自己吗？那当他们去这样提出的时候，就代表到他们的敌人就是质疑他们的能力，指他们是不知自量，他们有什么能力去保护自己呢？那他跟着发出第三个问题，你要献祭吗？这个是一个否定式的一个肯定的答案。你献祭吗？即是代表你能够献祭当中就求耶和华神去帮助你们吗？这个是针对他们对耶和华神的信心。神是不是真的值得你去敬拜呢？你这样 的田地，你就算你献祭都没用的了。好时当你去走你天路的时候，同样都是面到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出现。但是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持守每个主日回到神的家里面，我们去做敬拜，去歌颂赞美我们的神的时候，当我离开我们的教会，我们出到外面的时候，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同样外面的人都会问我们，你所信的神是怎样的呢？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或者觉得为什么你的神不是你解决你们的困难，或者我们都好像当时这个民族一样，有这个问号，面对这个挑战，我们要牵扯来做什么呢？另外跟着他们跟发另第四个问题，就是你要一日来成功嘛，这个是针对他们的效率。其实这个的整个的城墙的维修的复修的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不是说一日半日可以来到去完成到，是要经过一段长长的时间，很漫长的岁月。但我们知道整个过程里面是几十日完成了，但是这几十日里面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长，他们不知道的，不知道几时可以完到工的。但是当他们未曾来到去做这样的时候，他们的人就已经开始质疑他们，你们要一日成功嘛，因为讲到他们没有这个工作效率。有时我们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或者做一件事，我们有一股的热诚，但是当时间一路一路过的时候，我们慢慢将这热诚会冷却下来。特别当这些敌人跟这些犹太人去讲的时候，你要一日成功嘛，那就代表他们向他这个计划发出这个挑战。当一个人开始怀疑自己的计划能不能够成功的时候，最怕就是旁边有一个说话来到去叫我们产生这个忧虑，很容易就会妥协下来。我相信森巴他们都同样懂得用这个心理战来到去对这些的犹太人，希望阻拦他们这个的重建成的这个计划。咁另外就最后谂起佢讲到话，佢哋你要从土堆里拿出石头烧过嘅时候，再起呢个嘅城墙嘛。咁即系讲到话，佢哋而家用起呢个城墙呢个嘅材料系呢个废料嚟嘅。火烧嘅石头系指到呢啲嘅石头系经过火烧，你知道火烧嘅石头点啊？系唔再坚硬噶啦，唔再坚硬嘅。咁硬度係減少咗好多，好容易碎嘅。咁如果你係用火燒嘅石頭嚟到去起呢啲嘅城牆嘅時候，即係代表咩呢？好容易冧嘅，係冇用嘅。佢講明咗話，你都冇咩材料，你雖然有人力，但你冇材料，你冇好嘅材料嘅時候，你點可以起到好嘅嘢呢？跟住佢仲講話，你咁樣起咗嘅城牆，就算一隻狐狸仔走上去都會嚟冧嘅。我知道狐狸是很小的一个动物，但是它用这个狐狸，这个小狐狸 去对一个对比，说当你起了的时候，这个小狐狸走上去的时候，你的城墙都会冧的。那代表到他们发出这五个问题，其实是很扰乱他们整个 的人心的。特别很多时人用这个心理术，当很多敌人对他们 的人去讲出一些嘲笑、一些恐吓的时候，就希望他们这个热心慢慢来熄灭。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工，我们需要面对很多的很多问题，但同样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当中，也都有很多人在旁边讲的说话。但我们看见尼希米在那个时间里面，他没有点很大的反应。特别在第二章第十节里面，他开始跟神祈祷，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作他的仆人就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那我发到整个过程里面，尼希米当他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很大的反应，因为他知道这个敌人所采取的是什么行动。其实当我们 专心去做一样嘅时候，我哋就知道我哋所要做乜嘢。咁有一个故事就讲到一群嘅小青蛙，咁佢哋咧就举办咗一个嘅攀爬嘅比赛。咁比赛嘅终点咧就系、是、话去到一个当地一个铁塔嘅塔顶。咁啊，当呢个嘅比赛开始嘅时候，咁好多嘅青蛙就一齐嚟到去睇呢个比赛。咁佢都冇参赛嘅就去啊支持呢只青蛙做啦啦队。咁其中有一群嘅青蛙就比较年纪大嘅，咁佢咧就喺度睇，佢哋翘埋嘴就话：，佢话我哋都唔相信呢啲咁嘅小青蛙，呢啲咁嘅后生嘅青蛙，能够可以爬到呢个嘅铁塔嘅顶上边。佢哋一路喺度讲嘅时候，即系议论纷纷，唉，太难啦！佢哋真系不知自量，肯定唔可以到呢个嘅塔顶嘅，因为呢个塔几高，你知唔知啊？佢哋唔可以成功嘅。咁佢一路讲嘅时候，越嚟就越大声。当佢啲说话一路咁传开嘅时候，咁其他参赛嘅青蛙咧就听到啦。咁啊，有啲听到之后咧，开始嘅动摇佢哋嘅信心。一路去动摇嘅时候，有啲就话：，唉，系佢都讲得啱，我哋真系冇乜。冇乜能力嘅，睇下个塔咁高，而且系仲系呢啲咁嘅咁斜道嘅时候，我点可以真系可以爬到上去咧？咁样咁开始慢慢好多嘅参赛嘅小青蛙就一路听嗰啲嘅说话，开始就开始动摇信心。咁最后剩翻有好几只，咁佢就用一个好高嘅情绪咁嚟到去走，佢话：，我哋一定可以嘅。咁最后咧，有几只青蛙觉得喺过程当中，佢都系一路听啦，都系啱嘅，因为实在太辛苦啦，我哋爬上去都冇乜用。咁开始剩翻一只青蛙，剩翻一只青蛙，嗰只青蛙咧就可以爬到呢个塔顶嘅上边。咁当佢爬到塔顶落翻嚟嘅时候，其他嘅青蛙走上去就问佢哋。咁就问啦，你真系好嘢，想问下佢心得。咁啊，想知道点解佢咁有把握可以上到去啦？咁最后嗰个嘅原因系咩？大家知唔知道？呢只青蛙原来系聋噶，佢听唔到所有嘅闲言闲语，佢所有嘅杂音佢听唔到，佢净系知道。他一心就要跑这个的比赛，爬上这个铁塔。所以我看见这个过程里面，尼希米亦同样都是，他觉得这个敌人是发出很多的声音，你都拦了他们，不希望他能够去见到这个的城墙。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一个教导，特别在箴言的第十四章第十五节，他讲到说，如蒙人是话都信的，通达人步步谨慎。这个讲得很清楚，讲到一些的愚昧的人什么说话都听，其实什么说话都听是好事来的，是不是好事来的？不是好事来的。其实我们今天没有一个智慧的心来听的，特别我们今天在一个的依世代的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每日里面当你打开你的手提电话有多少的信息叫你去做些什么做些什么，是吗？有些叫你快快传开去，这个 很重要的，每日都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事，有多少人，我又没有很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得闲你去传这些说话。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愚昧人什麽都信的，唯有通达人都能够去慢慢来去谨慎听这句说话。我们知道顺口痴王的说话，一句言论会打击我们的士气，但是我们不需要理会。当我们要去听很多说话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做到事。跟着来我看见尼希米在整个过程里面，他是不畏缩，在当中我们看见他怎样去做。我们一起读第四章第六至第十四节好吗？ 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森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阿门人、阿实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别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又大人说，灰土尚多，钢台的人力气已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察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争战。我们看见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不单止看见尼希米他面对叫做外忧，也有内患。因为当犹太人听到这么多说话的时候，他们不多不少都有反应的，除非他们是聋了，但他不是聋，他是有耳听的。当他听到说话的时候，他有说话出来。在第十四节讲到，他搬运的人的气力已经衰弱，瓦砾很多，我们不能够再建造这个城墙。在第十二节那里讲，他住在他附近的犹太人亦都十次来通知我们，他们从各方各面来去攻击我们。哇，他们，你想想当时这班的民众，当他面对这个的处境的时候，纵然他开始的时候他那个士气几咁高涨，但慢慢慢慢他开始低落来。但我看见整个过程里面，尼希米是不怕，他是不惧怕，他没有因为这个说话，他亦没有因为他们那些的民众所讲的事而影响他的士气。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九节的里面，尼希米所做是什么？所以他说，我们就向我们的神祷告，就因为他的缘故设立守卫，一放一夜防备他们。我们看见尼希米当他面对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这压力从东南西北比着你，你要怎么做？你可能撇开些东西走了，啊！我不再做，我不再理了。呢语我真系我做咗嚟都冇乜好处嘅话，但我发觉到你系唔系咁样？佢用一个祷告嘅心嚟到去同神嚟祈祷。嗰时我哋讲话人嘅尽头就系上帝嘅开始。我哋好深信。尼希米当他要去带领这班犹太人去重建这个城墙的时候，他是靠着他的祈祷来去面对所有的困难。倘若他不是靠着他的祈祷，我相信他很难来去做这些。唯有我们在这些困难当中，我们愿意安心安静等候耶和华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拯救。在诗篇六十二篇第一、第二节那里说，唯独等候神，我的心先才有这个安息，我的拯救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保障，我必不致动摇。等候祷告是很重要，特别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一些危机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等候祷告的心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会低落。我们知道当时这班犹太人，他们的人丁是很单薄，他们的物料是很有限，从整个计划里面 在人看来真是不能够做到什么好的事出来，但我看见尼希米他没有害怕，他没有恐惧。当他面对这些人去嘲笑的时候，他的回应不是骂闹他们，只不过他同神去倾诉。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很多压力，但我看见尼希米他愿意透过祷告来去向神倾诉。在倾诉当中，上帝是给他力量，上帝是给他力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专心是很重要的。今天很多的事情会扯住我们，扯住我们分心。当你说想要计划去做这个时候，很多东西就会拉住我们去，令到我们不能够专心。当我们不能专心的时候，会亦都会产生很多的恐惧，因为这个恐惧会破坏我们很多计划。尼希米他那个的他的策略就是希望知道他们的敌人不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说话来去令到他失去信心，所以他用很多说话来安慰他们的民众。所以看见在尼希米他作为一个领袖，他在当中他是顾及到他们人的说话，也不会说完全不听。所以当那些人跟他们说，虽然这个灰土上多啊，这些台的人的气力已经没有了，我们所以不能够来到去啊做这个的城墙了。你们其实在当时的处境里面，他真的面对烂的城墙，很多的废料，很多的废物，很多的砖瓦可能堆积到如山这样。可能靠一个他不能够做到什么。如果对着比着是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会很无奈、很痛苦、很忧伤，或者退到一个地步，面对这些境况，可能去了一个叫所谓忧郁的境界。但我发到你希米他不是这样，他透过祷告就重新将这个信息带回给他。所以在经文里面四章第十节那里讲到，他看完整个的局面之后，他又跟一些有钱人讲，和一些做官的讲，同埋啲其他民众讲，佢话我哋唔需要怕佢哋，佢话当纪念主系大而可畏嘅，你哋要为你嘅弟兄、为你嘅儿女、为你嘅妻子、为你家产嚟争战。当佢发出呢说话嘅时候，佢系表示佢嚟到去安慰佢哋嘅民众，亦都系表示佢哋需要重新定睛仰望我哋嘅耶和华。因为当我们人看我们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会很失败，会觉得没有信心，没有这个信心再继续向前面走。但是这个时候你起码重新叫你将个焦点去面对他所信的耶和华，提醒他们你们不是一个人去做这个城墙，他提醒他们你们是为你的弟兄、为你的家产、为你的儿女和妻子去做的，就是我们为其他人去做的。如果你当你这样想到的时候，你觉得是很不同。我们相信尼希米作为一个领袖，他亦都是懂得人的心理的需要，他亦都是体会到人的软弱去到哪里。当他再次这样重新提醒回所有的群众，我们要去好地为我们身边人去做事。其实在那个时候里面，你起码已经感受到这班的人意志开始有些的动摇，不再来到去享有任何的承担。但是当他最后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那些人继续来到去鼓起勇气继续去做。这个我们发到在整个过程里面，你起码是不畏惧的，唯有不畏惧才能够有这个信心去讲出这个说话。当他不畏惧这个的危机的时候，他才能够可以带着这个群众去做这些的建设的工作。当他讲出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人听完他有反应的。那当他们的人有反应的时候，同样他们的敌人都会看到 呢班嘅人嘅反应系点样。所以当佢哋睇到佢哋个嘅信心一路就再被重建嘅时候，佢哋发到佢哋所嘅破坏计划开始唔得啦，所以佢哋计划撤退，唔再翻到个城墙嚟到去扰乱佢哋。所以我睇见经文里边就讲到第十五节，个仇敌听见我哋知道我哋嘅心意，咁神敌都系破坏佢哋计划，就唔嚟。所以我哋个个都回翻到城墙里边，继续自己做自己嘅工作。咁第三方面，我哋睇见尼希米喺整个过程里边，当面对呢个困难嘅时候，最后佢好需要呢个嘅意志坚定。如果他的心意他的意志不够坚定的时候，我相信他不可以继续带着这群的人去重建这个城墙。我们再来读第四章第十五至第二十三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有破坏他们的计划，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干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腰间配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就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不就做工。这样我和弟兄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我们看见经文里面尼希米的意志很坚定，当他呼唤了这群众继续起来的时候，重拾这个信心的时候，他的意志是很坚定。从他那个的所做的一切我们看见、从那日开始，他们的仆人一半来做工，一半拿枪。虽然他们知道他们的敌人已经知道他们的心智去到哪里，但是他都不会来到去轻视、敌人会重新会回来。所以他觉得他要破釜沉舟，就是我们要继续好地来装备自己，我们继续去为了这个的城墙你重建的计划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完全去摆上。我看见他叫啲人一半做一半攞着个枪，攞着个盾牌，即是说他们是一路攞着工具架餐做事的时候，同样他有这个武器孭在身上，